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月26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进入全面小康，习近平宣告近亿农村人口脱贫，围绕扶贫攻坚的宣传攻势背后蕴含什么政治考虑？
这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突出习近平神话地位的这么一种政治安排。习近平高调的宣布中国已经实现了这个所谓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等于是如果说以后再有人说自己在中国仍然没有脱贫的话，那么有可能的话呢，就会被当成是在诋毁或者说妄议中央的。
日本称有可能对强行登陆尖阁诸岛实施危害射击。疫情受控下，新加坡外籍劳工仍被强制隔离。
从一开始就是已经把这些工人都和新加坡民众分别对待，疫情都还没开始的时候他们已经是这样的不同的对待了。我们看到这疫情时他们这样分别的发这些数字也没有怎么意外。政府说的他们不算是真正的 Singapore resident， 他们算是好像暂时性的在新加坡工作而已。
中国大学生疫情之下面临严峻就业形势。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中国成为全面小康社会被视为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最重要的政绩。周四2月25号，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宣布全国脱贫工作取得全面胜利，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场表彰大会以及近期围绕扶贫攻坚的宣传攻势背后蕴含什么政治考虑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星期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有10人及10个团体获得全国脱贫攻坚模范荣誉称号，习近平向他们颁授奖章、证书及奖牌。另外近2000人及1500个团体获得表彰。习近平宣布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习近平发表讲话说，摆脱贫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18大以来，平均每年1000多万人脱贫，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脱贫，贫困人口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全部实现2不愁3保障，脱贫群众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饮水安全也都有了保障。
习近平还表示，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标志着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一大步，但仍要解决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关注中国扶贫发展的成都维权人士黄小敏向美国之音表示，基础不稳是延续扶贫成果的最大障碍。
因为很多政府官员要拿1年里面要拿出1/3的时间一对一的帮助，还是靠政府官员用政府文件指定某某某政府官员帮助某某某村民实现年收入达到多少多少，生活水平改善到什么程度这种情况现在是靠一对一的定点跟踪援助。那么其实现在都已经有因为自然灾害导致生活质量又下降了。
黄祥民以四川蓬安县一个镇为例，根据他掌握的信息，当地不少居民表面上享有社保和医保，但实际上是几个人分享一个指标，而且未必能及时发放。
这个河苏镇 低收入的一家享受一个低保指标，一个人平均下来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就只能给到个三四百，那么平摊到个人可能就是180块钱，是肯定达不到小康这个标准。但是在政府的行政约束压力下，你不签这个名字但又拿不到这个钱，这个肯定就是一个贪的水分的吧。
身在澳大利亚的中国金融学者司令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相信举行表彰大会是为了给习近平长期执政造势。
习近平在这个大会上的讲话特别强调的是，他呢整个的这个脱贫攻坚的出发点是要把共同富裕啊作为这个基本要求，突出这一点是要符合他整体来讲政治上向左转，而经济上呢回归一个内循环，或者说像计划经济还有这个国有经济独大，政府占主导或者说国有经济垄断地位更加突出的这样一个总体的这个角色。其实脱贫攻坚来讲整体上是要是服务于呢为习近平未来呢可以说给他的这个掌权长期在中国执政呢可以说呢打下一个政治和经济双重的基础。
近期中国官媒接连为以习近平为首的扶贫攻坚发动宣传攻势。人民日报星期二发表了题为总书记和乡亲们的脱贫故事的报道文章，而新华社同一天也发出了万字通讯，汇集多个扶贫代表性人物和故事，形容扶贫是展开了中国反贫困的史诗画卷。
中共的这个新华社的通稿啊，明显是在强调脱贫攻坚取得最大成果，或者说脱贫攻坚在消除绝对贫困方面最大进展的这个最快的时期是从十八大之后才产生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突出习近平神话地位的这么一种啊政治安排。习近平高调的宣布中国已经实现了这个所谓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啊，等于是如果说以后再有人说自己在中国仍然没有脱贫的话，那么有可能的话呢就会被当成啊是在诋毁或者说妄议中央的这种。
习近平是在2015年制定为期五年的脱贫计划，确立到2020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的目标。2017年中共十九大把精准扶贫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进行全面部署。有分析认为脱贫攻坚关系到中共制定的两个百年目标，除了是中国全面小康的重要部分，也是接下来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前提。虽然全国脱贫工作被形容为取得全面胜利，但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对美国之音表示，谁是中国脱离贫困的最大功臣，外界心里有数。
那么因为习近平他要那个抓那个核心的要扶贫工作，那么当然下面的那个各级领导，那么宣传那个干部宣传系统当然要去那个拼命的要去贴金。因为如果你要说那个扶贫的话呢，那么谁对那个中国的贫穷那个解决的贡献最大，那么当然那个邓小平那个贡献是最大了。
他说很明显的是，这场大会真正要表扬的并非扶贫攻坚本身。
我们如果说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那么如果习近平在过去8年这个接手，那么当然邓小平还是第一位的。但是你可以看到今天呢中国呢面对着各种的包括个人崇拜，包括习近平呢那么想那个捧毛泽东，那么想贬那个就是邓小平，那么他想把自己呢那个并肩呢那个跟那个毛泽东呢那个就是站立在一起。
原清华大学政治系讲师吴强向美国之音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上陷入孤立，而一带一路项目也前景未明，也因此习近平看重扶贫是可以理解的。
从华尔多芬的纪念100周年的扶贫庆祝表彰大会，以及下个月召开的两会，都是要为习的20大做准备，在积累他的这种个人的魅力。那么脱贫应该是他过去8年在内政方面所做的主要的一件事情，其他的方面基本上乏善可陈。那么扶贫以社会工程的方式动用全部的行政资源，然后调动中国现有的市场经济的力量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力量来支持，那么应该是他过去9年执政唯一的一个亮点。
吴强认为，不能单纯以经济民生角度看待脱贫攻坚。
在市场经济的进程当中，中国的贫富分化却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程度。中国的基尼系数几乎是世界最高水平，习用如此大的力度来进行扶贫，实际上是政治安全的需要，是为了维稳的需要。习对扶贫的这种大张旗鼓的表彰，其实也是向党的其他干部在表明，那么他有能力通过扶贫来解决这种心腹大患，解决这种潜在的对党的政权的冲击的问题。
西藏导游为外媒提供消息，服刑期间遭虐待致死。对外国媒体来说，贡雀金巴是西藏消息的重要提供者，然而他在狱中服刑近八年后疑遭虐待致死。
51岁的贡雀金巴原本是导游，2013年因为向外媒透露家乡比如镇抗议活动的消息而被捕。贡雀金巴被判刑21年，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今年2月6日，已经服刑近八年的贡雀金巴因疑遭虐待死于拉萨狱中。贡雀金巴在狱中受虐致死的消息继续引发国际关注。在星期三发表的一份声明中，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埃伟昂表示，中国政府应该为贡雀金巴之死负上全责，他只因分享消息给媒体就被监禁遭虐，很有可能还遭受了酷刑。埃伟昂呼吁国际社会对北京进一步施压，让所有被监禁的新闻自由斗士早日获释。埃伟昂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还提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同时也是无国界记者组织新闻自由奖得主刘晓波和异议博客作者杨同燕，也是在服刑期间于2017年在狱中受虐去世。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的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2月16日说，贡雀金巴的死是被错误监禁的藏人死于虐待的又一个严酷案例。中国当局对肆意拘禁、酷刑或虐待以及导致被拘人员死亡行为负责的人员应该被追究法律责任。在无国界记者组织2020年的新闻自由指数中，中国在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77，是全球拘禁记者最多的国家。该组织称，目前中国境内至少有121名记者仍遭到监禁，他们目前的处境常常带有生命危险。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有47个成员国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讲话，重新确认华盛顿致力于保护和推动普世人权。
国务卿布林肯首次在联合国的最高人权机构发表讲话，他明确表示华盛顿计划重新全面参与人权理事会的工作。他表示，为了发挥美国的影响力，美国将竞选人权理事会2022年至2024年任期的理事国席位。前总统特朗普2018年6月退出了人权理事会，拜登政府2月8日以观察员身份重返该机构。布林肯赞扬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保护基本自由以及聚焦缅甸军人政变等当前危机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不过，他批评了理事会在某些问题上的做法，包括他所说的不成比例的聚焦以色列。他说，我们需要取消议程项目，并以本机构对待任何其他国家的同样方式来对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的人权状况。此外，我们将聚焦于确保理事会成员反映维护人权的高标准。那些有着最差人权记录的国家不应成为本理事会成员。布林肯承认，美国并没有完美的人权记录，也有改进空间。他说，拜登政府致力于在美国国内外同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做斗争。他说，美国将为弱势民众的权利而战，包括妇女和儿童、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异性恋、兼性人群体、宗教和民族少数群体。他说，华盛顿将继续谴责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古巴和伊朗等地区发生的践踏人权行为。他说， 我们再次呼吁俄罗斯政府立即和无条件释放阿勒克谢·纳瓦尔尼以及其他数以百万计因为行使自己的权利而被错误拘押的俄罗斯公民。当新疆发生暴行或香港的基本自由遭到破坏时，我们将为普世价值大声疾呼，我们对缅甸民主的倒退感到震惊。布林肯呼吁人权理事会利用本届会议支持应对世界各地令人关注的问题的决议。他说，必须要追求叙利亚、朝鲜、斯里兰卡和南苏丹等恶名昭著的人权践踏者的责任。美国国会一些共和党领导人对布林肯宣布美国计划返回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表示失望。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少数党领导人李施参议员在一份声明中说，人权理事会是一个被损坏的机构，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欺凌我们的盟友以色列，并让中国、古巴、俄罗斯和委内瑞拉这些最大的人权践踏者占据理事会的席位。只有真正的改革才能让理事会恢复合法性，拜登政府应该快速争取人权理事会的重大改变。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领导人麦考尔看来赞成美国重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但对拜登政府提出了期待。他在声明中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太多次地展现了自己的虚伪，他授权给中国共产党、马杜罗和普京政府，但这些政府犯下的暴行正是设立人权理事会要对付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不在赛场上，我们就不会赢得比赛，我们的参与必须聚焦人权理事会的重大改革，特别是清除对以色列的明显偏见，并确保这个机构不再拖延针对新疆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行为展开调查。活动人士和联合国人权专家说，至少有100万穆斯林被关押在新疆的拘押营里，中国否认有虐待行为，并说他在新疆设立的是职业技能教育培训机构，是基于反恐斗争需要而采取的预防性措施，而不是西方渲染的再教育营。
中国国家卫健委2月20号称，简单放开生育政策不能完全解决东北人口下降问题。卫健委最近曾表示，国家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的建议，对该委工作很有参考价值之后，引起了社会热议及放开生育限制的猜测。很显然，卫健委是在试图对之前的表态做出澄清。
此前有人大代表提出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建议中提到了全面开放东北地区生育政策限制。卫健委上周就此作出答复称，这一建议对该委工作很有参考价值，并说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组织专家进行研究，深入研判全面开放生育限制对当地经济增长、社会和谐稳定、资源环境战略、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影响。卫健委答复一出便引起了中国社会的热烈讨论，也有人认为这是积极信号，但卫健委随后便在一份声明中解释说，中国东北地区人口长期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是简单开放生育政策就能解决的。卫健委还说，对恳请国家全面开放东北地区生育政策限制的观点，需他们做全面深入的研究论证。据此，我们与代表进行了沟通探讨。关于互联网上东北地区将试点开放生育限制、生育政策将全面开放等推测，不是答复的本意，声明说，中国近年来一直在展开行动应对人口老龄化。2015年的中共十八大第五次会议公报更是指出，将全面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但是政策的改变似乎并没有为中国提高出生率提供多少动力。根据中国公安部的数据，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计 1003.5 万，同2019年相比下降了约 15%。这一数字也比2020年高考报名人数减少了近68万。近年来，中国的住房、教育、医疗成本不断上升以及其他社会问题，已然成为了很多中国人生儿育女的绊脚石。官方的中国日报星期日报道说，这种情况在东三省最为明显，黑吉辽的年生育率均在最低水平，导致近年来人口总数下降。报道还说，来自各个省政府的数据显示，中国东北地区2019年的常住人口数量比上年减少了 42.7 万人，降至约 1.08 亿人。 国家卫健委表示，东北地区人口总数下降，反映出区域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社会政策等综合性系统性问题。此外，经济社会因素已成为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大为减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在接受北京日报采访时表示，中国目前育龄人群队列规模和比重均在下降，全国范围内生育政策的限制都应该尽早开放，但即便如此，生育率下降的趋势也不一定能逆转。
拜登上任后第二次，美驱逐舰再驶过台湾海峡。美国海军一艘导弹驱逐舰星期三2月24号通过了台湾海峡。第七舰队在一份声明中说，柯蒂斯威尔伯号驱逐舰当天在台湾海峡依照国际法实施了一次例行的航行，以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美军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执行任务。
这是自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2月4日通过台湾海峡以来，美国军舰本月第二次通过台湾海峡，也是拜登政府今年1月上台以来第二次采取类似的行动。在拜登上台后的第一个周末，解放军即出动28架次军机进入台湾西南部防空识别区。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当时称，这是对外部势力干涉及台独势力挑衅发出的警告。北京的这一举动被认为是对拜登新政府防卫台湾决心的测试。过去几天里，中国军方继续在台湾周边空域进行多项海上突击轰炸演练，持续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北京的高级官员们也在不同场合向美国喊话，称台湾和其他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是碰不得的。不过，拜登政府白宫国安会、国务院都公开重申了对台湾坚如磐石的承诺。五角大楼也沿用了前特朗普政府的说法和做法，宣称美军将致力于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并在本月初派出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和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在南中国海举行双航母联合演习，以及在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实施自由航行任务。中国军队东部战区发言人张春辉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军威尔伯号驱逐舰星期三通过台湾海峡的行动损害了地区和平与稳定，并称战区部队对这艘美国军舰实施了全程跟踪监视。
日本称有可能对强行登陆尖阁诸岛实施危害射击。日本表示有可能对试图登陆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外国公务船实施危害射击。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星期四在自民党国防小组和安全保障调查会的联席会议上表示，如果外国公务船强行登陆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那么日方或许会将此认定为恶性犯罪，可以实施通过使用武器压制对方抵抗的危害射击。共同社的报道没有明确说明外国公务船指的是哪个国家，不过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中国海警船今年已经九次进入尖阁诸岛附近海域。中国一月底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授权中国海警可使用武器，该法引发了人们对尖阁诸岛附近海域事态发展的担忧。共同社引用与会议员的话透露称，政府提及旨在阻止外国公务船强行登陆的危害射击极为罕见。据报道，日本政府有关实施危害射击的表示是基于日本警察官职务执行法所行使的警察权。根据警察官职务执行法，在面对恶性犯罪时可使用武器，其中就包括实施危害射击。日本时事通信社还报道说，在海上保安厅难以应对的情况下，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接获海上警备行动命令时同样可以实施危害射击。日本海上保安厅长官 奥岛高宏上星期曾在记者会上说，针对中国最近开始实施海警法，日本不排除在尖阁诸岛周边的领海使用武力。中国和日本都声称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2012年，日本政府从私人所有者手中购买了这些岛屿后，中日双方之间的争端加剧。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日前曾表示，显然，在尖阁诸岛主权问题上，我们和国际社会看法一致，我们明显支持日本的这一主权主张，我们敦促中国避免在那里使用海警船，因为那会导致误判和潜在的实质性危害。此外，美国新任国防部长奥斯汀等官员还说，尖阁诸岛受美日安保条约涵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月24日在记者会上回应说，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美日安保条约是冷战的产物，不应损及第三方利益，更不应危害地区的和平稳定。
中国星期三2月24号称，美日安保条约是冷战的产物。此前，美国对中国实施海警法表示关切，并批评中国海警船出现在日本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日安保条约是冷战产物，不应损及第三方的利益，更不应危及地区和平与稳定。汪文斌还重申，中国对日本控制的东中国海的一系列无人居住的小岛拥有主权。他说，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一月底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授权中国海警可使用武器，该法引发了人们对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附近海域事态发展的担忧。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中国海警船今年已经九次进入尖阁诸岛附近海域。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一天前在记者会上被要求对中国海警船最近进入尖阁诸岛海域作出评论。他说，中国继续无视国际准则，美国对此已经明确表达了忧虑。他说，显然，在尖阁诸岛主权问题上，我们和国际社会看法一致，我们明显支持日本的这一主权主张，我们敦促中国避免在那里使用海警船，因为那会导致误判和潜在的实质性危害。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对科比的言论表示欢迎，称这符合两国对北京单方面试图改变东中国海现状的共同担忧。他说，中国海警船多次进入尖阁诸岛附近的日本领海，并采取行动接近日本渔船，这是极其恶劣且完全不可接受的。日本海上保安厅长官奥岛高宏本月17日在记者会上说，针对中国最近开始实施海警法，日本不排除在尖阁诸岛周边的领海使用武力。最近，美国新任国防部长奥斯汀等官员都曾表示，尖阁诸岛受美日安保条约涵盖。总统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在上任后不久与日本领导人通话时还曾重申，美国根据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对日本防卫的坚定承诺。1960年美日签订的安保条约第五条规定，如果日本管理下的领土受到别国攻击，美国将采取行动与日本应对共同的危险。
奥运圣火传递3月25号起跑，奥委会公布观赏准则。推迟举行的东京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办单位宣布，观众在观赏传统的奥运火炬传递时，应遵守与冠状病毒相关的限制。
圣火传递将于3月25日在福岛县西北部开始。福岛县是2011年3月地震和海啸引发的核灾难发生地。2020年东京奥运会组委会副事务总长布村幸彦周四宣布，观众将被要求戴上口罩，为避免中暑可饮水但不得进食，也禁止欢呼和喊叫，但是在火炬传递员经过时观众可以鼓掌。主办单位表示，将要求观众预先注册一个观看火炬传递的地点。布村幸彦说， 如果沿途聚集的观众过多，圣火传递活动可能会停止。东京奥运会原本定于去年7月和8月举行，由于新冠病毒开始在全球蔓延，主办单位和当时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决定将这一活动推迟到今年。然而，随着东京和日本其他地区宣布启动国家紧急情况应对机制，以应对新冠感染数量激增，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日本人认为奥运会应该推迟或取消。推迟的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将于7月23日举行。
疫情受控下，新加坡外籍劳工仍被强制隔离。被视为新冠肺炎重灾区的新加坡，近期疫情逐步受控，民众的日常工作与生活基本恢复正常。但与此同时，数以万计外籍劳工，包括不少来自中国的工人，仍然被强制隔离，无法正常工作，却被迫滞留新加坡的外劳，他们的人权是否得到保障，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之音接触到了一名曾因感染新冠肺炎被强制隔离的中国工人，从中了解到新加坡外劳宿舍的实际情况。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2019年，韩永基从老家河北定州市到新加坡当建筑工人，本来每个月赚取到2000多块钱新加坡币，但他不幸在工作期间发生工伤，右眼失明。治疗期间更遇上新冠肺炎疫情，长时间要在外劳宿舍接受隔离。早前已回国的韩永基向美国之音回忆，被隔离时要和另外11名工人睡在同一房间的上下铺床，共用洗手间和厨房。
大米城市里的那一个房间，我们这个房间里住了那是12个人，全部都是中国人，协同这么一个建了一个两个洗澡间，应该一个厨房，洗衣服不方便，洗的衣服没有地方晾干，就每天他就是他的饭拉到了劳工园，他再用喇叭吆喝一下，我们每个宿舍都是下去一个人去拿饭。
韩永杰对于外劳宿舍的安排基本满意，但失去人身自由使他难以忍受。
他不让你出到宿舍，专门有人看了一下，一看见人了他就喊你。我们隔离了那会儿吧，他在那个院子里可以走动，没事儿，还叫我们早晨起来做操，来让你开心。人们都想出去透透风，他在宿舍里都没有病还得憋住病了。时间太长了。
疫情使外劳宿舍人心惶惶，韩永吉埋怨宿舍为工人提供的监测太少，自己和多名室友几乎被延误诊断。
你像我们在劳工营两个月检查了四次，一共就检查了四次，他根本就拿我们劳工不当回事儿。一开始三次的一个也没有，第四次一检查，但是一共住了12个人，检查了我们六个，我们六个都有，我们六个人就把全都放出去了，把我们隔离了有。那第一个地方是一个人的房间，这最后也是十个人的房间。劳工吧，对于政府一点信心都没有，都想回家了就。
根据新加坡官方数字，疫情爆发至今，全国共有接近6万起确诊个案，当中绝大部分是经由核酸检测证实受感染的外籍劳工。但如果连同接受血清测试的外劳一起计算，染病的外劳总数超过15万人，也就是说，住在40多家外劳合法宿舍的超过30万名外劳，几乎每两人就有一人受感染。韩永吉的个案一直由外籍劳工权益保护机构情谊之家社工陈宇汉跟进。陈宇汉向美国之音表示，新加坡约有1/3的外地劳工是住在劳工宿舍，新加坡政府的宿舍法令也主要是针对这批外劳。
他们呢，不能够没有雇主的允许是不可以离开那个劳工营，除非他们有特别的状况，比如说有医院的那预约 appointment， 所以他们每天可以工作的话呢，就是每天雇主会派专车来把他们带到工地， 做完工之后就再回到劳工营里面，工人也不能够私自在任何渠道里面，比如说去买一些去超级市场买什么东西也不可以。
情谊之家曾向政府反映外劳的困境，其后当局颁布了另一法令。
在过去几个月来，有很多报道啊，很多劳工在劳工营里面自杀了，就暴露了很多工人的一些心理问题。所以我们向政府提出了很多封锁管制对工人产生很多心理和负面上的影响。所以他们就颁布了另外一个新的法令，就是说允许每个星期让他们有3个小时到特定的消闲中心。所以后来发现的话，这个政策呢并不讨好。为什么呢？3个小时太短了路程来去就差不多1个多小时去了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但另外一方面是你必须要跟政府申请，因为通常这种休闲你是要去见见朋友啊，聊聊天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你不可能一个人出去逛逛街，那是很无聊的事情所以去那边见不到朋友的话，对他们也没有什么意义
新加坡独立媒体工作者韩丽颖十分关注当地外劳的处境。她向美国之音表示，虽然疫情受控后，政府进一步放宽对普通民众的限制，但外劳变相失去自由的情况仍然持续。
为什么他们现在还是有这些限制，还是不能出来啊？出来的时候还要申请啊？新加坡人我们都可以出去了，我们都还可以去逛街啊，餐厅吃饭，还有连看电影都可以，没有理由把这些工人就一直限制在宿舍里面。
去年四月中，新加坡疫情日益严峻，政府从那时开始把感染数字一分为二，把外劳宿舍的数字区分出来。韩丽颖认为这样做等同社会歧视。
从一开始就是已经把这些工人都和新加坡民众分别对待，疫情都还没开始的时候他们已经是这样的不同的对待了。我们看到这疫情时他们这样分别的发这些数字也没有怎么意外。政府说的他们不算是真正的 Singapore resident， 他们算是好像暂时性的在新加坡工作而已。
韩丽颖表示，就连当地一些主流媒体也火上加油。
联合早报他竟然还登了一篇文章，就说大多数的移工来自这些落后的国家，他们的生活习惯还有卫生习惯都和我们不一样，所以如果要抵抗这个疫情就需要这些工人配合一下，要打扫干净他们的生活环境其实这个问题是我们的问题，然后我们把他们关进这些宿舍里。
自从疫情爆发后，新加坡外劳宿舍的设施和卫生条件备受外界质疑，认为工人自由被限制，无法保持社交距离，大大增加了传播风险。
有一些工人说他们被隔离的时候他们自己不清楚是因为他们染病了被隔离，还是他们的室友染病了所以他们被隔离。让他们最担心最害怕的就是好像那些管理人说我们要把你移去另一间房间他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是要搬去另一间房间，是不是他们自己染了病还是别人染了病。
滞留宿舍的外劳除了担心染病，也担心停发工资下家人生计难以维持，
经济方面的压力也就变成精神上的压力嘛。因为他们打电话回家的时候不止不能跟家人交代他们有没有染到病，还不可以跟家人交代这个月有没有钱能发回去。一天到晚在房间里其实没什么事做，就你就一直坐在那边想。最糟糕的就是其实这宿舍的环境本来就是挺恶劣的，隔离期间突然间在房间里待了一整天嘛，他们就说就真的觉得是很热很不通风。
韩丽颖表示，外劳在新加坡没有什么发言权，工人普遍担心一旦自己的言论引起雇主或政府不满，有可能会被遣送回国，也因此留下的人都选择保持沉默。
我们的路我们的这些建筑物我们医院市场学校都是他们建的，然后甚至我们的这些政府主屋的打扫都是他们打扫的，所以 所以我们其实欠他们的欠很多，因为他们的功劳我们才能发达，然后我们又给他们的工资钱又给了特别少。
数字显示，连同外佣在内，目前新加坡约有60多万名外地劳工。情谊之家社工陈宇汉向美国之音表示，从事蓝领，也就是建造、海事、制造和服务行业的外劳当中，中国工人占比为2到3成。
最近这几年，大部分是来自河北、山东、江苏、安徽，东北的也有，吉林省的也有，不是说很多。早10多年前的话呢，南部的省份的来会比较多，而现在来的主要都是北部的，促使移民工来这里的最大的原因都是为了经济更好的一个生活吧。虽然说目前看起来中国的发展好像很不错，可是农民工还有一些用体力劳作的这些工人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工作。
陈宇汉说，在去年疫情最严峻期间，有很多中国工人选择离开新加坡。当时他每天接到许多中国工人的求助电话，但他也提到，部分行业对于劳工需求下降，也影响到中国工人的去留。
特别是在海事跟建筑业里面，用体力劳力工作的这个领域里面的那些开始缓慢下来，就开始到一个萎缩的一个状态，而很多的那些公司、那些雇主，他们开始收紧裤带了，那时候他们取向于雇佣那些印度啊、孟加拉籍的员工，而放弃中国籍的员工。一个中国的员工，他的工资可以等于其他国际员工的3到4倍。几年前就开始有这个趋势，就是很多雇主他们就开始放弃中国籍的员工。
新加坡对新冠疫情的防控和追踪能力备受国际社会赞扬，但强制隔离外劳的措施却让这座国际城市的形象蒙上污点。新加坡人力部去年成立保障关怀与接触小组，接手外劳宿舍的抗疫工作。小组发言人 Martin Cole 日前对亚洲新闻台表示，当局会着手改善宿舍的环境。
For work activities, we require employers to provide transport to.
Martin Cole 表示，当局正与宿舍负责人紧密合作，希望能为外劳提供更宽敞的环境，但一切都需要时间。他说，必须澄清外劳不许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报道。他说，有关禁令只限于高风险的上班繁忙时间，在其他时段，外劳可以乘搭交通工具，即使政府强烈呼吁雇主为他们安排接送。 Martin Cole 又说，随着疫情缓和下来，外劳获准离开宿舍的次数渴望增加，但他强调，除非疫情结束，否则当局不会取消对外劳的管制。
疫情之下，中国大学生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疫情持续已经超过一年，新冠魔爪影响各行各业，中国大学生就业市场亦受到冲击。2020年被称为最难就业季。美国之音记者穆兆华盛顿报道。
中共出台六稳六保政策，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其中首当其冲需要稳保的就是就业问题，可见疫情对中国就业市场的打击。中国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张毅表示，202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874万人，创历史新高，叠加疫情冲击，就业压力十分突出。7月份，城镇20至24岁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员，主要是高校毕业生的失业率同比高 3.3 个百分点。2020年中国大学生毕业总数近900万，较去年增加了 56%， 但受疫情影响，企业对于应届生的招聘需求同比下降 22%。 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2020年成为了史上最难的就业季。 华北地区某高校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负责人石老师对美国之音表示，最难的就业季首先就难在就业市场紧缩。
那么难呢，首先第一个体现在就是对于经济的影响上面，因为疫情的影响，其实全球的经济包括中国的经济其实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是非常大。中小企业是中国大学生就业的主要的一个方面，那么在疫情之下经济形势不是很好，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在这段时间，就是2020到2021年，那么这段时间他用人的需求就不是那么旺盛，他们用人的这个计划相对于往年来讲有一定的下降，那这就给毕业生就业带来了比较大的一个困难，就是岗位的降低，岗位的减少。
石老师认为，疫情导致传统的招聘面试形式被迫改变，这种突如其来的方式使2020年应届生措手不及，这便是另一个难点。
第二个方面就是这种就业方式或者就业形式发生的变化。那么以前呢，都是企业进校来进行校招或者专场招聘，那么这种面对面的形式，那么在疫情之下，特别是在中国严密的这种严防死守的这种疫情控制的情况下，特别是在2020年的这个最初的1到4个月，那么这种形势之下啊，那就业找工作的这种方式或者叫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原来的线下变到了线上，各个企业啊都纷纷采用这种网络招聘的形式。那这种形式的变化，它是在短期之内迅速去改变的，所以这也给大学生就业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因为这种形式的变化改变了他们原来那种就业的传统的方式，那么很多大学生呢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那么才能适应这种就业的方式、就业的途径。
另外，疫情导致中国大学生在就业行业的选择上出现了变化，受疫情影响大的行业让一些本想投身于此的应届生望而却步。石老师说，
在疫情的冲击之下，经济形势包括产业结构包括行业的这种发展趋势，大学生需要在短期之内转变他的这个就业的趋向，这是对大学生也是一个难点。
从中国国内的一些报道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消息，中国2020年前三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达到了898万人，完成了全年就业目标的 99.8%。 中国100所高校权威统计显示，高校平均就业率已经突破 95%， 部分985、211高校、独立学院统计的就业率高达 99%。 全年经济增速只有 2.3% 的情况下，实现了1186万人的新增就业。2020年第四季度高校毕业生 CIER 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同比和环比均出现上升，4月至11月高校毕业生就业景气指数逐月攀升，11月份达到了 2.4。 这些亮眼的就业形势数据在网络上层出不穷，但实际上这是高校们无脑堆高数据玩数字游戏的结果。目前中国高校对于已就业的定义就是签署第三方就业协议，学校会用手段要求绝大部分应届生签署第三方协议，所谓的第三方协议覆盖了几乎所有应届生毕业后会出现的情况，比如聘用、创业、自由职业、签署短期劳务合同、开网店甚至游戏代练，凡是符合这些情况的大学生均会被母校统计为已就业。除此之外，各大高校还会把毕业后选择出国留学、继续读研、读博的学生硬生生归类到已就业行列中。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从2003年开展探究真实就业率的课题，在2017年他们用数据揭露了真实情况。同年，北京大学未能找到工作的毕业生占据了 14.6%。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此类课题中提到，2020年的上半年该学院的研究生就业率为 48.53%， 本科就业率仅仅为 35.17%，正式签约的毕业生更是只有 14.48%。 高校以高就业率作为招生金字招牌，名正言顺吃政策福利，招生懒人，用年年创新高的泡沫数据当作免费广告宣传，让学生、老师、学校、政府陷入醉酒式的自嗨中，实属教育界的悲哀。 另一方面，疫情后中共颁布六稳六保政策，就业率需要达标，落实至基层成为了企业的负担。六稳六保下达后变成了大多国企央企的任务，为稳保就业，一些企业从原来只进行社招和内部轮岗变成了只进行校招，并且要求招聘活动主要在疫情最早出现的湖北省进行。一部分企业2021年的春招网络申请已经开始了，春节过后便会很快迎来今年的应届生春季招聘活动。不少应届生已经开始为此准备，招聘论坛上的面试技巧和攻略已经数不胜数，但应届生们对于校招的恐惧依然丝毫未减。有些网友说，好不容易过了网申，过了笔试，熬到群面环节，没想到却一键开启了噩梦模式。群面在参加招聘的应届生中有灭霸的称号，比喻打一个响指能够阵亡一片申请者。参加2020年秋招群面的英国留学生小袁回忆起这段经历，满是感慨。他在去年参加过三次房地产企业和咨询公司的群面，他说，
记忆比较深刻的可能是就是我在咨询行业参加过一场这样的群面，然后是十个人需要分成 AB 组进行这个 case 的一个讨论，然后还要把这两个组进行互相辩论，辩论结束之后要把两个组合在一起，然后补充资料进行另一个 case 的一个工作。所以这是我参加过最长的一个群面吧，是从早上八点到晚上，是就是单面环节，一直拖到晚上十二点，就这样一个情况。
群面的定义是无领导小组讨论，应届生们则起名为群殴式面试，现当代版十大酷刑之一，大型社恐自闭现场、神仙打架等等。其难度就在于要与其他陌生面试者组成团队解题，非常考验个人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小袁说，
群面是一个非常难的点，在于它需要可能六到十个人进行一个配合，所以你在每一场面试之前，你都完全想不到你的队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表示，群面的情况会比较难以预料，比如题目非常符合你的胃口，但同时另一位同组的面试者也十分擅长，就会出现话语权抢夺的问题，还可能出现你不擅长的题目，其他人就更不会给你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群面场上瞬息万变，题目并不是难点，难就难在面试者有没有随机应变的能力。石老师也表示，群面的难点就在于面试者永远无法充足的准备，面试中的多变会让他们暴露自身的优点和缺点，无处可藏。
这种考试形式呢，让学生呢很难去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他只能就是说在面试官面前呢，把自己的优点缺点暴露的很充分，那么这时候面试官就很容易把握这个学生他优点在哪里，他缺点在哪里，那么我可以用在他哪个地方，用他的哪种技能，或用他的哪种优势。
近三个月内连续两次的拼多多员工身亡事件，引发社会对于996高强度工作安排和狼性企业文化及生存环境的讨论，但这并没有阻挡应届生源源不断地递出投名状。阿里巴巴高级软件工程师张先生认为，互联网大厂吸引人才最重要的三点原因就是高薪、大平台、抗风险能力强。
第一条，这个薪水这个就不说了嘛，对吧？第二个，整个平台是比较大，尤其是进入那个头部厂商之后，那么你接触的东西呢，第一个是面可能会更广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说那个他用到的技术的这种深度呢也会更多一点。第三个是抗风险，对不对？就是反正我感觉到了，对这个互联网公司的这种冲击相对来说要小一些，应该说尤其是阿里这样的公司冲击要小一些。这个小一些它其实倒不是因为它是因为互联网公司然后对它的冲击小，而是因为阿里整个业务非常多元化。
张先生表示，996确实存在，但现在哪个正经公司不忙，公司给出高于市价的薪水，忙也是应该的。另外他提到，新冠疫情对于阿里巴巴旗下的飞猪冲击非常大，因为飞猪是旅游和出行服务平台，但是疫情又促进了淘宝这种网购和外卖的发展，所以多元化是使得阿里抗风险能力变强的主要原因。而在财富论坛上的一篇95后痴迷互联网大厂的样子像极60后崇拜国企的文章下面，不少网友评论， 年轻人对于互联网大厂的信仰或许还只是金钱至上价值观的一种折射罢了。据统计，2021年就业大学生将再创新高，预计达到909万人。曾经的中国，考上大学是无上的荣耀，大学文凭含金量非常之高，但随着大学的扩招和入学门槛的降低，本科生变得廉价，很多企业的校招直接跳过本科学院，本科文凭的急速贬值和就业困难也让一些大学生选择了继续读书。当局也对此出台政策，鼓励本科毕业生考研继续学业。据统计，2020年全国有341万人参加考研，招生录取111万余人，相对2019年扩招近19万人，增长了近 11%， 扩招幅度之大非常罕见。中国教育部还表示，2021年将继续扩招，但是扩招的都是专硕学位。目前专硕招生占比已经超过总招生人数的 60% 以上。前京东员工王先生在2019年选择辞职，出国留学读研。在京东工作两年的他认为自己需要在残酷的岗位竞争中提高优势。他说，
就是因为我本科院校排名不是很高，就是可能会在说这个转正方面，或者说我再跳槽再去其他大厂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或多或少的歧视，所以我一直就是认为说提升学历是就是可能是我应聘就是把我那块所谓的这个敲门砖让它更有利一些。
预计今年暑假完成硕士学业的王先生准备参加2021年的秋季招聘，再次面临就业问题，他担心疫情会对就业市场有影响。
疫情就是会减少一些岗位的人数要求吧，因为毕竟这个疫情对一些公司的效益啊什么收入都有很大影响，那已经在这种情况下了，我觉得对部分公司的部分岗位绝对不会再扩招了。
他担心的另一方面是，一些企业会因为响应政府号召而优先选择招聘国内生源，这会影响到海外留学生回国的就业率。
缅甸军方支持者星期四2月25号攻击了抗议2月1号军方政变的民众。此次攻击事件发生在缅甸最大的城市仰光，已造成多人受伤。
缅甸军方的支持者举着横幅在仰光街头游行，当地居民对他们发出嘘声，嘘声引发军方支持者不满。大约中午时，冲突在仰光中央火车站附近爆发。据路透社报道，目击者称有几个人遭到了一群人的袭击和殴打，这群人中有些提着刀，还有一些则是用弹弓和石头。在市中心的酒店附近，还有一名男子遭到了攻击。在攻击者离开后，急救人员上前对这位满身是血的男子进行救助，但他的情况尚不清楚。缅甸青年活动人士辛萨尔·顺雷伊对路透社说，今天的事件表明了恐怖分子是谁，他们害怕人民争取民主的行动，我们将继续和平抗议独裁统治。肋骨受伤的梭吴对法新社说，他们有权抗议，但他们不应该使用武器，任何支持民主的抗议者都不会使用武器，他们是恶霸。自军方发动政变夺取国家控制权并拘押了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等官员以来，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数周，这次事件明显令军方和抗议者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也加剧了人们对缅甸局势的担忧。脸书方面表示，缅甸军方已被禁止使用脸书和 Instagram， 立即生效。脸书星期日已删除缅甸军方网站的主页。脸书在一份最新声明中说，2月1日政变以来发生的事件，包括致命的暴力，促使了这项禁令的必要性。我们认为允许缅甸国防军出现在脸书和 Instagram 上的风险太大了。就在一天前，印尼外长马尔苏迪、缅甸军政府外长温纳茂伦和泰国外长帕马威纳在泰国举行了会谈。马尔苏迪在返回印尼后强调需要对话与和解以建立信任。马尔苏迪还说，我们要求各方保持克制，不要使用暴力，以避免伤亡和流血。路透社说，印尼方面的干预引发了反对政变者的怀疑，他们担心这将赋予军政府合法性。 美国和英国等国呼吁缅甸军方释放昂山素季并恢复民主，并对军政府成员实施了制裁。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